从相遇到相知，
从相爱到相守，
爱要学习才会茁壮成长。
同来学习，
同去实践，
愿你们共同缔造美满的婚姻。
婚前辅导，
欢迎愿意学习如何交友恋爱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婚前辅导这个环节。我是天林，今天我们继续呢会讲到为约会立界限这个主题。在上一次我们谈过，界限并不是一堵要妨碍建立亲密关系的围墙，而是用来保护自己，保护对方，使关系能够健康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谈其中一条重要的约会界限，就是要求坦诚，不允许任何的欺骗。最近天灵在网上看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叫做《我的青春谁做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部戏，讨论了年轻的一代与上一代人的矛盾和冲突，自己的青春到底由谁来做主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几个主要的人物，三个女孩和他们的父母，另外还有一个姥姥。我呢很佩服姥姥这个角色，她并不像父母的角色那样要逼着儿女接受自己的安排，但是她也不过分溺爱，尤其是在关键的问题上能够给予一针见血的意见和指导，所以他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年轻人所信赖的智者。其中姥姥讲过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概的意思是说，撒谎是所有坏事情当中最坏的一件事。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会不会觉得，哎，有这么严重吗？不过如果你细心的想一想，对照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这么轻看谎言的破坏性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因为觉得羞耻，觉得罪疚，觉得因为害怕引起冲突或者是害怕失去所爱的而说谎。但是呢，谎言是有蔓延性的，它就像病毒一样会扩散。为了不让人揭穿第一个谎言，我们需要第二个谎言、第三个谎言，或者是更多的谎言来隐瞒。在电视剧当中，有一个车房小子，他被犯罪的集团利用，改装一些偷来的车辆。当他知道这些车辆出现问题之后，他就决定要退出，并且向警方坦白一切，最后得到了公正的判决。而对照剧中另外一个角色，一个大集团的总裁，虽然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他心里面却有无法磨灭的阴影。因为在10年前，他无意中杀害了女朋友，却没有勇气认罪，所以一直以来表面上他过着风光的日子，但是内心却活在罪疚感当中。10年之后的他还需要用无数的谎言来隐瞒当年的罪行。幸好经过极痛苦的挣扎之后，他终于和盘托出，能够向警方自首。后来虽然他身在狱中，心里却得到了真正的释放，并且也赢得了真正的爱情。而最重要的是，他从此不用再活在，从此他不再活在恐惧和控告当中了。通常我们撒谎的时候啊，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想到长远的影响力。其实对于撒谎的人来说呢，他出卖了诚实这个宝贵的品格，而对于一份关系来说，就是破坏了彼此的信任， 信任是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谎言破坏了信任，等于是对关系造成了致命伤。在一些因为婚外情而使婚姻破裂的个案当中，真正破坏婚姻的是什么呢？是婚外情本身还是谎言呢？很多人会告诉你，其实谎言才是婚姻的谎言才是婚姻的致命伤。有一个妻子啊，当她的丈夫第一次向她承认有婚外情的时候，她听了那一刻心都凉了。后来他们分居了几个月，这个妻子一个人忍受着被背叛的痛苦。到了最后，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复合，要回去和丈夫共同的生活。她的心软了下来，也逐渐的愿意打开心门接纳丈夫，而丈夫也为了婚外情感到后悔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妻子却发现丈夫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整个真相说出来，原来他所知道的，他所相信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这次他就伤得更重了，第二次的欺骗比第一次更糟，就好像婚外情重新再来一遍一样，而这一次更加上一层谎言，整件事都成为了虚慌。于是这个妻子再也受不了了，最后就决定要离婚。我们和一个不诚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本来以为站得稳稳的水泥地可能随时会消失，或者就像站在流沙上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陷进去。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面，就不能够允许欺骗，而且在约会当中就要坚持坦诚相对。约会当中有几种常见的骗人的方法。第一呢，是对彼此的关系有所欺骗。例如，你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投入了感情，把自己当作是真正的男女朋友，但是自己却不打算让这一份关系有结果，却没有及时的去讲清楚自己的想法，更继续跟对方约会，做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事情。原因只是因为有人陪着自己，喜欢有人陪着自己，到有一天觉得对方碍手碍脚了，就忽然告诉对方不想再约会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肯定彼此的关系并不是朝着对方所认为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跟对方讲清楚。如果我们不老老实实的说明白，其实就是一种欺骗，就是在伤害别人。我们不要误导对方，也不要让对方误解我们行为的用意。第二个在约会当中常见的欺骗，就是隐藏真正的自己。如果我们喜欢哪一种音乐、哪一种电影、小说，或者是其他的活动，如果我们不喜欢参加某一些活动，不喜欢去哪一些地方，我们都不要瞒着对方。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迁就，而是这是一种敢于表现真正的自己，不害怕表现自己真实一面的表现。圣经里面说，爱里没有惧怕，真正的爱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让对方认识真正的自己，而不是一个美化了的形象。最后一个今天要谈的常见的欺骗，就是隐瞒有关伤害和冲突的事情。如果你想彼此的关系能够持续的深入的发展，就要把所受的伤害和内心的冲突向对方坦白。如果对方做了哪一些事情使你感到受伤害，你就要坦白的说出来。诚实面对冲突的好处呢， 是唯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伤害和冲突。第二个好处是，当你坦白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对方的反应来看出这一段关系是不是真实，是不是能够长远的发展。因为往往在处理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更深入的认识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没有能力直接的去面对冲突和伤害。我们可以观察他是只顾着为自己辩护呢，还是能够聆听，能够学习，能够回应。如果我们只是对于冲突和伤害视而不见，保持一个表面上的和谐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是把彼此的关系建立在虚假的安全感和亲密感上面了。最后，如果我们不想跟一个说谎的人交往，自己首先就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耶稣说，当我们要挑别人眼中的刺之前，就要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其实如果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比较有可能和诚实的人在一起了。如果我们自欺欺人的话，也会吸引一些不诚实的人到身边。我们相信耶稣得到了重生，就要放弃旧人的行为，弃绝谎言，有新生的生命的样式，做一个诚实的人。弟兄姊妹，你对于约会有没有守住坦诚真实这个界限呢？你是不是能够真诚地面对彼此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在对方的面前活出真我？当你面对冲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正面地去处理呢？如果你对于恋爱、约会有任何的困惑和疑问，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 OK。